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气教育厅，我是人气 Lisa。 这一集 Podcast 的标题啊，猜猜看 Lisa 打算买几坪的土地呢？故意用了三个叉叉叉哦，让大家以为好像要很豪横的大笔购入土地了。但是呢，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要直接公布答案。哇，会不会大家听完就走出去，就不听这集广播呢？这个第一次的买地，我计划要买的土地坪数是一坪，就是一坪。那这一坪土地的故事呢，我会娓娓跟大家道来。首先呢，前情提要回顾一下，就是 Lisa 参加了都市农园的计划，在中立那边承租了大概10坪大的小菜园，经营呢现在差不多已经超过半年了实际种田的感觉很不一样，也有很多的想法。那在这些想法计划去落实的时候呢，就考虑到这个都市农园计划或许不是永远的，所以在想要不要或者有没有可能买一块地下来种。那我就开始看农地的资讯了。农地的买卖其实可以交易的物件蛮少的，跟房子比起来，就大家如果去比如说永庆房屋、信义房屋或者是什么591啊、好屋网啊，都可以看到很多各个地区都有很多的不管是新屋、二手屋正在求售。但是其实农地的话，它求售的正在卖的笔数是相对小很多。那我们又是特别需求的是小坪数的农地，因为我们在都市农园也只种10坪而已，所以感觉自己的能力差不多也是那样，太大的地我们可能也顾不来，太辛苦也买不起，老实说。所以要看的是10坪、20坪大小组的地。为了房子，房子有些朋友不知道一坪是多大，在这里简单说明一下，一坪土地的大小呢，就是 1.818， 咦，是无限循环吗？ 1.818 公尺平方，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找四个181公分或者是182公分也可以的朋友，四个，然后叫他们围成一个正方形，好，躺在地上围成一个正方形之后，那个面积就是一坪了。好，所以目标找10坪、20坪、30坪，好，就不要太小，但也不要太大的地，就发现哇，少得可怜，整个大桃园地区都找不到几笔这样的农地要卖。这是为什么呢？一开始我们存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希望说比如说有时候路边求售1200坪的土地，想说地主可不可以拨出20坪来卖我们就好。答案是不行的，因为中华民国的法律是有一个农地的最小分割限制，就是一个人他拥有一大块农地，他可以把它分成比较小块的，但是每分割的每一小块不可以少于756坪。想象一下哦，756坪就是要找多少个181公分的朋友啊，就是一般的房子，现在房子比较多小坪数，所以室内空间可能就20坪、30坪，所以756坪可能就是30到40个单位的那种大楼公寓的大小的那种感觉，其实很大了。所以就算有一个农夫他愿意分割出756坪来卖我， 我也买不下，老实说我也种不了那么大块的地。好，那这个农地的最小分割限制当然是为了保护农地的完整性啦，那也造成说在农地的买卖市场上小坪数的农地非常少见，但是我们还是有找到几笔。然后其中有两个特别优秀的选手，我在这边简介一下他们。第一个选手是巴德地区持分农地。好，巴德地区呢，它是在巴德靠中立哦，所以它根本就是地段很好的地区，但是价格却开得很公道，就是好像是22坪开价90万，还有砍价的空间。据房仲说，地主没有设底价，开价就谈。 不过我想开个10万的话，他也是不会跟不会谈的啦。好，但是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喊价空间。那这个池分农地是什么意思呢？我也是开始有这种动了这种想买农地的念头之后才去研究，就是一块完整的农地，比如说它有个地号，举例好，我瞎掰的，芦竹大水沟旁100号、哦、就像房子有地址一样，农地有地号，一个地号就是一块完整的地，但是一块完整的地它可以很多人共同持有，好，最小可以到一个人持有1坪哦，就是可能说，比如说有一个一分地好了，好，比如说大水沟100号是一分地，好，一分地就是大概293坪，好，几分地哦，其实也是蛮大啊。啊，一分地呢，他可能是阿宙的时代的一分地，这293坪呢，阿宙生了5个小孩。于是就分给5个小孩了，每个小朋友就分到60坪左右。那这5个小孩呢，他们又各生了2个小孩，所以每个小孩呢又分到其中30坪，但是都还是同一个地号，就是芦竹大水沟旁100号。好，那这个地契上每个小朋友都有一张权状，权状上会声明，就是写清楚他们持有芦竹100号的多少比例的，其中多少坪的土地。但是究竟芦竹100号里面的哪里到哪里是谁的，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上的界限划分的、哦、但是可能大家有默契，比如说整块芦竹100号都给沙基公去耕种之类的，或者是整个芦竹100号大概切成什么形状，每个人大概拥有哪一小块，因为是其实是一家人嘛，继承来的土地大家都是亲戚一家人，可能也就是讲好就算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这个一号优秀的农地选手巴德区池分地22坪也是这样的概念，它是当地的一个大家族共同持有的一块土地，其中家一位某一位家族成员跟其他亲戚处不好，处不来，想要把自己手上的地卖掉，不想再跟亲戚就是有一些往来了，简单来说就这样。那这22坪呢，它的亲戚们讲好是从 A 亲戚的香蕉树后面到 B 亲戚的菜园前面，好，这样一块地，也就是今天这个地主想要卖给我们的22坪。嘿，你找到妈妈了，哇，柜子打开了，你要喝爹爹是不是？好，我先进行帮这个小智宝喂水的任务啊。你要喝爹爹还是要去跟哥哥玩？喝爹爹好不好？
好，
阿嬷喂爹爹好不好？好，妈妈喂啊，妈妈喂。好，因为小智宝现在其实已经断奶了，但是他还是想要用奶瓶喝水，好，这是他寻求慰藉的方法。我这里中断一下。其实呢，像这种池分农地也是可以去申请分割的，好像规定是民国89年之后进行的继承的池分农地可以去分割，但是呢，池分农地的分割必须要所有人同意，好，协议出一个分割的结果，因为一块地它的不同位置的价值是不一样，特别是假如一大块地它有靠马路的话，那分割出来的结果，如果那块地很多人持有去分割，可能有些人的地就没有靠马路了，那有靠马路的部分会比没靠马路的地方价值高很高，所以同样10坪放在哪个位置，那是其实是蛮关键的。好，再来就是说，如果说没有办法去协调出一个结果，调节出一个结果分割的话，可以向法院去申请强制分割，但到那个时候恐怕就不是很愉快的，是走一些法律的程序了。那我们在看这块池分农地的时候，感觉到那确实是一块家族的宝地，就是凝聚了很多家族的成员在那块地上。事实上附近有好几块地都是属于这种同一个家族的地，那他们家的祖厝也就在旁边，甚至他们家的祖坟也就在地的附近，老实说会有一点压力啦。好，特别是地主也已经诚实的说他就是因为跟亲戚处不来他才想要卖地，因为一般台湾人还是有这种不可以败祖产，不可以把祖产卖掉的概念，所以卖地的话要不就是真的很缺钱，要不就是有一些隐情。那地主跟他的亲戚处不来是地主的问题还是亲戚的问题呢？这对我们来说还蛮关键的，因为如果是好地主他个性有一些 比较 有个人意识不妥协，容易与人起争执的话，那反而没关系，反正地卖给我们的，我们再去种，我们再去跟亲戚相处。那万一是亲戚中有一些成员就是比较难相处的话，那我们买了这块地不是等于去给人家骂吗？对，我们只是想种个田，可能不希望事情弄得不愉快或很复杂。对，然后说好说可以使用的面积，说是那样说，那其实也没有什么法律上的效力。所以之后比如说如果香蕉树长过来了之类，或者是产生了一些纠纷，就觉得那块地的可用性是可能会被质疑的。好，再来就是地主要卖给我们的那22坪是不临路的，就是没有靠马路，是要在田间小路再往里面走的。那我们家小朋友大智宝已经没有问题了，小智宝其实还太小了，所以我们也很怕说他会去有意或无意的破坏到其他亲戚的田，所以对于这个池分的特性我们是带保留的。另外我查到的资讯是池分农地是不可以贷款的，所以如果要买这块地必须现金全额买。不过负责那家房仲公司跟我保证他有合作的代书，绝对可以贷款。那我就不知道他这个贷款是跟官方的银行，就是台面上的银行贷，还是私人的贷款，我就觉得这里也必须打一个问号。好，这是选手一号巴德区的农地，但是他有很大的优点，就是他离我们住的地方其实蛮近的，骑摩托车不用20分钟就可以到。大家注意哦，骑摩托车不用20分钟就可以到，代表就是18分钟或是19分钟。就像假如有一个人说他是班上的前10名，那他们要么不是第10名、第9名，就是第8名哦。对，人就是这样。假如他今天是第6名，他就直接讲他是第6名，不会讲是前10。所以骑摩托车20分钟可以到，就是18分钟或19分钟。好，也算够近了，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行政区算是地价比较好的，所以再更近一点真的是负担不起。好。但是因为他的这个持分的特性，所以我们是带保留。选手二号刚好他的性质就跟一号选手完全相反，他是一块产权完整的地，哦，在就是80坪，开价80万，1坪1万，在新屋地区。那他是非常狭长，而且有靠马路哦，就是靠马路好像3米，就是跟马路接壤的地方有3公尺，然后往内延伸近100公尺多吧。好，非常狭长的土地，那我感觉上这块地应该就是所谓的持分农地分割的结果，就是可能比如说一个爸爸他有比如说500坪土地，然后分给他的5个小孩，所以每个小孩可能就分到100坪左右，然后那一块田地去进行划分的时候，五个小孩协议好要分割成5块地，因为民国89年以后继承的持分农地不受那个分割地的最小756坪的限制嘛，所以去分割的结果他们就觉得每个人都要靠马路才公平，所以就会割成这样很细细长长的长条状。哇，那这块土地的80坪大小其实是非常吸引人的，就是除了我们种菜要用的10坪，去研发一些东西的几坪，还可以种一点果树啊，弄个控油啊什么的，感觉有很多的应用空间，做个鱼塘感觉都可以。好，然后它又是狭长完整的，所以可能小孩子也比较方便去田里面帮忙或游玩，这就是它最大的优点。那它的缺点也很简单，只有一个车哦，消防车哦，还有吗？这个都是消防车。好，它的缺点只有一个，就是它在新屋。哦，车哦，在新屋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过去那边开车要40分钟，没有骑摩托车的可能性，就是那个路不是可以骑摩托车过去的路，要开车40分钟，那就代表可能去的时间就很久。能够种田的时间就少，因为就累了，开车40分钟回来再40分钟，也不能常常去，就是日常的生活，因为我们毕竟不住那里嘛，我们平常的生活要顾，又要顾这个田，所以可能就很难说我把它经营得很好。当然我们也是有考虑过用自然农法的话，本来就是可以比较少去田里，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吧，也不可能说一个月只去一次吧，很难想象，目前是还没有办法想象。那这两个选手一号跟选手二号，如果各自分开来看的话，都很有竞争力，都很符合我们的需求，就是小坪数低总价。但是偏偏当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就会发现 一号有二号没有的优点，二号有一号没有的优点，让人很难抉择，就好像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浓甜版哦，就好像我选了一号之后，久了我就会越来越想念二号新屋地那么大块那么完整哦，跟其他亲戚打交道如果不顺利的时候就会很悔恨，仿佛如果我选了二号新屋地的话，我就会常想起曾经有一块离我那么近的地在我眼前，我却没有把握，我必须要开车40分钟才能到这里来稍微种个田。嗯，对，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子，该妥协吗？还是该继续坚持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出现呢？哦，我也很犹豫。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有都市农园的这个承租计划嘛，它其实是三年一个租约，三个月一起的租约。然后照目前看来，到今年度是没有问题的，它经营的非常的好，而且还有一些电视台去采访。一开始说窦智孔要去做访问，然后大家就想窦智孔吗？是个明星啊，但好像。你去找哥哥玩，去找哥哥玩，是个明星啦，但是好像那个吸引力也还好。结果那一天，那个节目的窦智孔没空，来的竟然是柯有伦哎！柯有伦出现在我们的田里，竟然没有去看，我觉得好可惜哟。好，然后大家也都说柯有伦帅多了，这里就很神奇了。其实单就五官来看，窦智孔的五官并没有比柯有伦逊色，但是柯有伦他的歌声还有他那种气质，那种。有点阳光男孩的傻憨那种 man 味哦，就是男人味哦，也是很吸引人。所以那个赖群组大家突然激动亢奋起来，哎，柯有伦哎，柯有伦更帅耶的时候，我也是赞同的。好，但是没有去凑热闹，没有看到柯有伦本人，可惜啊。好，哎，回到这个，所以老实说，我们还真不急啊。至少到今年为止，我都很肯定我住的那个农地还在，所以我是。就想说那应该要继续等，有没有一个更适合的地，会不会有一个同时聚集了一跟二的优点的地出现在我的视野呢？哦，抱着这样的梦想，其实说来有点傻气，但是我还蛮相信秘密那一套的，就是也很像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里面讲的嘛，当一个人真心想完成一件事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他。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常常对宇宙发射我的脑波，发射我的讯号。我梦想中有一块田，那我梦想的这块田它是长怎么样的呢？好，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亩田，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梦啊。哦，要拿它来种什么？那个想象就很努力的散发到宇宙间，请宇宙间去接收我的讯号，请宇宙联合起来实现我的梦想。我上一集广播有比较戏谑吗？对于我妈的一个信仰，我妈相信她是仙女下凡，我是仙女的女儿。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妈好狂。但现在想想，我真的是仙女的女儿，没错，我也很狂，我是在跟宇宙发我的脑波。那我是这么想的，好，如果说真的，当一个人真心想完成一件事，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他的话，那宇宙会有讯号给我，会有 feedback 给我的。要么就是它会出现一块地，就刚好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即一号、二号的各优点，甚至比一号、二号更好。哦，更便宜更大块，离我家更近哦，会有这种好事吗？哦，会出现。然后要么的话就是宇宙他也是要帮我，但是宇宙他觉得我可能有更好的选择，宇宙会用另外的形式告诉我答案，所以我就是在等待这个答案。我听起来是不是傻？就是 Lisa 怎么了，醒醒。但是不傻，宇宙还真的告诉我答案了。到购买农地呢，我也是在开始进行调查之后才发现，农地跟一般的房地产有一些不同的特质。农地如果作为农用，好，注意这里是农地农用，因为有些人他拥有农地，他可能拿它来做其他的商业运用，比如说布置成停车场啊， 咖啡厅啊、露营区等等，哈，这就不是农地农用。那如果是农地农用，真的一块农地就是拿来耕作的情况下，哈，可以申请农用证明。只要有这个农用证明呢，这块地基本上就不用缴税了，每年是不用缴地价税的，而且不是不用缴税而已哦，将来买卖的时候它也不会被课土地增值税。送人或者是子女继承的时候也不会有赠与税跟遗产税，哇哦！所以农地它有一点送礼只有两相宜的这种感觉，对我来说，而且考虑到它持有成本很低，几乎没有，又可以流传给子孙，这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诱因。那这两个选手呢，其中一号选手的房仲非常的积极，就一直鼓励我们去试着去开价，去进入斡旋的程序。好，但是我好像还没有做好那个心理准备，还在等一个宇宙的启示哦。这时候我看了一本书，叫做亚曼的普门讲堂。哦，亚曼的普门讲堂就是亚曼老师写的。那亚曼老师呢，他在阳明山经营有一个叫野曼园的普门农场的示范农场的那种概念。那普门呢，其实就是 permanent。哦，永恒永续的 agriculture， 哦，永续的农业文化，或者是永续的文化 culture 这样子，哦，然后取前面几个字嘛 ，PERNA， 然后中文把它翻译成普门，认为这可能是可以，大家可以望文生义，很朴素的门，哦，走过了这道门，大家就可以过上了朴素的永续的生活的意思。那在亚曼的普门讲堂里，哦，他提到。但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在讲如何去进行这样的操作，如何让大自然和谐的共生，然后人类也在其中受益，如何让一块农地它是永续的，好，包含你可能不能购买种子，因为从外界购买种子很明显就是一个受制于他人且不永续的嘛，必须要自己育种，然后土地的规划，然后如何维持地力等等。但是这本书里面他有讲到，就亚曼常常被问一个问题，就为什么要在阳明山上租地，而且阳明山的地租是很贵的，如果真的那么有兴趣去做一个永续的农法的话，为什么不在台湾比较农地价格比较便宜的地方就买一块地就定居了。针对这个问题呢，亚曼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很多理由可以讲出很多不买地的理由，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买卖土地是错误的，土地不应该可以买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块土地都是属于每一个人才对，就台湾本岛每一块土地，台湾这块岛屿上每一块土地就是属于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大家是共有的，甚至不是每一块土地属于每个人而已，还属于很多的生物，包含蔬菜、水果、杂草，然后大自然的昆虫、微生物、蛾、蝴蝶，吃这些蝴蝶的青蛙，大地滋养着万物，怎么可能说有一块土地它属于某一个人，然后排除其他一切人的使用权呢？当然，我们现在好像就是这样做，可是这样做是好的吗？好像人类是土地的主人。每块土地它有个主人，好像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人类确实是使用着大自然，但是应该是大自然供养着人类，而不是大自然是必须为人类服务的，大自然是属于我们人类的，是这样吗？所以亚曼他本质上就非常的讨厌土地买卖这个概念。这让我想起在北美洲发生的故事，就是当殖民者荷兰人然后到了北美土地之后，相中了一块土地，然后跟当地居住的原住民，就是印第安人去谈判。然后那个部落的酋长呢，就不知道荷兰人在说什么，就是荷兰人说他们想要买下这块地，好，请印第安人开个价吧。但是印第安酋长觉得地你又带不走，你怎么可能带走一块大地？那你到底是要买什么？很抽象。最后印第安人这方面的理解是，就是荷兰人他们这些外来的欧洲来的这个外来的人种，他们也想要使用这块土地，所以印第安酋长是同意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使用这块土地，所以就同意了。然后签订了契约之后，荷兰人就问他们想要怎么样的报酬，就拿出很多黄金让印第安人挑。印第安人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这边也有，不怎么稀罕。然后荷兰人又去他们船上拿出一些欧洲当地工艺的作品，就是玻璃珠。哇，这下子印第安酋长就觉得这个玻璃珠很美很漂亮，确实没看过，好吧，就这个了。于是就这样子用一些玻璃珠啊，还有一些来自欧洲的产品啊，一些物品啊，就交换了这块土地，就定下了契约，就把土地卖给荷兰人了。然后印第安人就被赶走了。印第安人这才发现，哎，那样呢，就是我到底签了什么，我到底承诺了什么，就开始发现好像搞错了。于是他们就想要去撤销这笔交易，去把土地要回来，他们想要回到他们原生的土地上继续去生活，不想被赶走。但是呢，荷兰人已经在那边大肆的建设了，然后接着的故事就不是很愉快了，就是武力冲突了。但是印第安人比较原始天然的生活，他们的武力条件是没有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好的，没有他们的船坚炮利、刀枪这些，所以就被赶走了。后来呢，荷兰人经营了这边土地一段时间之后，换英国人来，那这块土地被取了个名字，叫做纽约。那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纽约的一个很繁华的地段曼哈顿，就是那一块地，当初就是以差不多价值14美金的玻璃珠跟印第安人买下来的。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去看这个故事，我们从资本主义的视角，我们从欧洲殖民者的视角，我们从我们现代人的视角去看，我们会发现，哇，真是一笔好划算的交易哦，14美金就买下了曼哈顿，赚翻天。但是当我们从原住民的视角、印第安人的视角、大自然的视角来看的时候，这是非常残忍的一次掠夺，甚至可以说是对大自然的屠杀了。因为那片土地上现在还有任何自然的作物存留，或者自然的人、自然的动物存留在那里吗？全部都被赶走了。对，但是怎么去思考一件事情？好，很多很多地区的原住民都有酗酒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地，比如说像台湾，好像北美，像澳洲、纽西兰，原生的原住民族呢，都处于一个比较社经地位的弱势，有点像社会的边缘，做的工作可能也是劳力密集的，收入不是很高的，然后非常的仰赖酒精。很多都有过量饮酒或酒精中毒的这种状况。那大家可能就会讲，那是原住民的问题或什么，但是是吗？因为其实所有的原住民族早就都会酿酒啦，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他们都是喝酒的，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酒精上瘾，就是他们世世代代都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得很好，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而是外来的入侵者，就是像我们的话汉人，当我们入侵了这块土地之后，我们夺走了他的土地，赶走了他们，而在这过程中也剥夺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我们把他们心里面一直觉得很重要的价值观偷走了，他们没办法再依赖着他们所相信的东西过生活，所以他们的心里面就会空了很大的一块，而不知道要用什么东西去弥补，这时候就很容易造成酒精上瘾的问题。人是不可能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存活的。假如没有土地，就没有农作物，没有农作物也不能养活动物，那人类到底要吃什么？假如没有土地，我们要行走在哪里？好，假如没有土地，碳没有办法循环，氮没有办法循环。假如没有土地，阳光，好，现在可能有太阳能板，好，但是一样啦，什么东西都是要在土地上进行的，好。太阳能没有办法转化成我们能使用的能量，所以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他可以靠着就没有水或空气的情况下活下来，同样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活下来。但是现在社会台湾很多人都没有土地，不是吗？也就是说，土地买卖的同时，它实现了我们的一个拥有土地的愿望，同时也剥夺了很多人拥有土地的机会。说到底，人类拥有大自然吗？我们可以去买卖它吗？ 要买地当地主，还是要租地当佃农？我想这是很多刚开始想尝试农业、想尝试有机农法、想尝试自己的农法的青农都会面临一个很重要的抉择点。买自己的地呢，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前期一口气就要投入很大量的资金，能取得的土地面积相对也会比较小，除非就是超有钱。我买杂嘎哦，十甲地买下去哦，那就不用讨论了。好，那租地的话呢，它的好处是就不用一开始投入那么大量的资本，可是地就不是自己的，会有一个心理上的障碍，好像是佃农帮人家做田。再来就是由于地是地主的，很多地方就必须受限于地主。台湾的很多农地承租是不打契约的，为什么？因为台湾曾经经历过三七五减租跟着有其田一连串的土地改革，比较激进的，我不能只能这么说，比较强力的土地改革。而在这个过程中，有跟佃农签下契约的地主其实是损失比较惨重的一群人，包含他一开始就必须被减租，然后后来他的田地也会可能被征收，然后去分给需要种田的人。好，这一切的事情在台湾发生过，所以很多的地主、农地的主人愿意把地去分给人家种，或者是租给人家种，但是是一种口头上的约定，或者是非正式的契约。好，但是地是人家的，就随时有可能被收回去，就有可能会对于耕种的作物或耕种的形式有意见。再来就是台湾有一休耕补贴政策，好，就是因为常农产品过剩，特别是加入 WTO 之后，我们必须进口很大量的农产品，所以有时候政府也并不乐见台湾的农产量在提升了。或者是因为气候，像之前今年应该也是会有一个旱灾的情形，水量不足，这时候可能就会优先要田地休耕。那休耕呢，不是放在那边而已，休耕要种上指定的休耕作物，可能就是比较不需要照顾且比较不耗水的，证明这块地是休耕，然后就可以去领休耕补贴，就有一笔收入了。所以假如是租地跟地主说好要种哪一块地，到了休耕季的时候，有休耕补贴可以领的时候，一般地主也是会要求跟他承租人配合休耕，所以是会有蛮多不便的。再来就是一旦都市计划发展，一旦一个地方它被重新规划，有可能农地是会变贱地的，或者是农地的价格可能会跟着上涨的。到那个时候地主还愿意这样子租地嘛？因为其实一般农地承租的租金都是非常低廉的，很多的问题。那我必须要说到情感上，我真的就是好像真的就是汉人的后代，闽南人的后代，心里面那种有土思有财，有一块土地没什么不好的概念还是蛮浓厚的。就像虽然理智上觉得租房子也很好，但最后还是选择买房子一样，就是过不去的一个心理的坎。如果说我硬要把这个观念拿掉的话，就是比如说我看了亚曼的《蒲门讲堂》，觉得亚曼老师讲得很对，人类不是土地的主人，人类不该去买卖土地，也没有问过土地啊，好，自己就发明了法律，自己就限定好土地是自己的。好，如果我真的拿掉了我原本的价值观，我不需要拥有土地，我觉得我的心也会空，我也会空一块，我也会心空空的，我也会要多喝点酒。那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时候宇宙知道答案，宇宙的答案来了。我之前呢跟我先生都会跟赖轻松买米，赖是信赖的赖，青是青绿色的青，松是松树的松，轻松米。其实轻松米非常的好吃，特别是它的糙米，大家有兴趣的话买来吃吃看，真的就是不一样。好，那赖轻松呢，他的田地在宜兰田地曾经登上看见台湾纪录片的画面，因此声名大噪。但其实呢，赖轻松就是众多的有志回乡热血青农的其中一员。赖轻松本来是在台北出生长大， 然后爸爸因为经营事业失败，家里经营事业失败破产，曾经到台中外公家去躲一阵子，住一阵子。那外公外婆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务农的，所以轻松参与过一段乡村的务农时光。后来轻松考上了建中，又回去都市生活，然后大学毕业去日本留学。但是其实赖轻松一直对于该选择怎么样的生活，该选择怎么样的职业，有很多的犹豫。那幸好他的妻子也非常的鼓励他去追求理想，所以赖轻松就回到宜兰当一个农夫。赖轻松自己有说，想要让别人跟你对话停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你是个农夫，你在种田，话题就会停了，气氛就很尴尬了。因为在台湾的传统观念里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果没有办法读书读到博士，读到当教授的话，没关系，那你去赚大钱也可以，也可接受。至于务农，好像就被当成是一个太过于辛苦，收入又低，没有未来的工作。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创造粮食维持人类生活的工作，可能反而是被当成是没有未来的嘛。好，但是赖轻松就不管周遭的人反对的意见，而且很幸运的是他的妻子就是宜兰人，宜兰岳父在宜兰是有一块田地的，所以他就慢慢的在宜兰开始起步了，好，尝试着有机耕种的方式，好，不要伤害土地，大自然共生，然后不要撒农药，不要施化肥，田里面大量的福寿螺就养鸭子来去吃它，想办法跟大自然和谐共处。花了一段时间才稳定田里的收入，才摸索出适合宜兰这块土地的一个有机农法。其实宜兰应该是蛮适合种稻的，因为它的降雨量很高。但是解决了第一个难题，就是真的可以成功种出有机稻米之后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卖给谁。因为有机稻米它的成本可能是相对较高或者是产量较少的，它也不像普通的稻米，惯性农法的稻作就是三通电话。三通电话什么呢？就是要播种的时候打一通电话，请代耕机构来耕，机器来耕作，然后要撒药的时候再打一通电话来撒农药。第三通电话就是收割的时候，就打一通电话，也会有公司机器来收割，之后稻米就是卖给固定的产销管道了。但是赖轻松的有机稻米它还没有一个旧有的产销管道，而且有机米在早期并没有那么普及，被大家接触这个概念，大家只会觉得为什么要我多花一点钱买米呢？好，所以他自己发明了一个叫做股东俱乐部的概念，就是先付款认股，不是认股票的股，是认谷物的股。好，一股多少钱，每个人都可以认股，等到稻子收成的时候呢，再把稻子寄给你。好，这样的概念可以确保说，在还没有收割、还没有丰收之前，赖轻松他至少有一笔钱是可以维持他的耕作、维持他的生活的。那到了收割之后呢，他也是马上就可以有他的顾客，这些认股的人就会把米买走了，他们已经预付款了，这种概念。因为赖轻松的米它的保存期限是比较短的，包含它的糙米或白米好像还有糙米，因为它没有脱谷完全，撒农药的惯性农法的稻米脱谷必须很小心，必须很确实的把谷脱干净，不然会有农药残留。但是赖轻松的米是不撒农药的米，所以它并不需要脱谷那么干净，它可以更大程度的保留米的营养价值，因为米的那个谷的那个壳也是很有营养的。米最有营养的地方好像是它的胚芽的地方，但是为了保存方便，大家都是会去掉。可是赖轻松他把米很有营养的部分保留下来，导致于这个米的保存期限其实就会缩短，放久了味道也会变质，所以要赶快卖掉。那因为这个股东俱乐部这个新的创意的架构的发想，使得赖轻松他的农业可以说是比较上轨道，再加上看见台湾的拍摄，对，所以他在宜兰当地算是比较先驱啦，青农回乡的先驱。然后他跟附近的农夫啊，很多人也有不错的关系。根据他的了解，其实很多农夫都老了累了，不想耕种那么大面积的农田了，可是他们的小孩已经去都市念书去生活，所以谁来种田？再来就是也有一些农夫开始被有机农法的想法去感动到了。这些农夫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其实他们可能就接触过有机农法，或者是当他们在种自己要吃的蔬菜的时候，就是用有机农法。 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些农夫老农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热血，说我的土地不然也来试试看有机农法。但是老农的身体恐怕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大量人工必须输入的这种耕作法，所以轻松呢，赖轻松就作为一个媒合、哦、他如果假如知道有些农夫他的地太大了不想耕那么大，或者是想要试试看，他就可以媒合老农跟青农跟这些、想尝试看看永续的生活，想尝试看有机农法的青农去媒合，让他们去做一个长租的动作，没有打契约的长租，口头的长租，当然这是基于一个人与人的信任啊，有什么好怀疑一个老农夫的呢、哦、就这样子去运行。所以这几年算是宜兰风生水起啊，好，就是宜兰的这种自然的生态有机的农业可以说越来越蓬勃发展。很可惜的是这一切因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即将翻天覆地的改变了，就是2022年8月通过的高铁新建宜兰段。我讲这个的声音可能听起来鼻音有点重，一方面是因为我感冒还没有完全好，一方面是我可能真的也会有点哽咽。高铁是一个很新很新的东西，我记得我在台北工作的时候高铁还没有盖好呢，还是盖好了忘记了，总之不是我们出生就有的，但是高铁它彻彻底底的改变台湾的生活形态、工作形态以及各地区的房地产价值。高铁台南站刚开始的时候在仁德那边被当作一个笑话，就当地人就觉得怎么找到那个鬼地方的、哦、怎么找到那么台南还有那么荒凉的地方、哦、我都不知道、哦、但是最近高铁台南站附近也已经整个蓬勃发展了，房地产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了，各地区都是这样的。所以有人也会说其实高铁的计划就是一个炒地皮，很多预先知道消息的政治人物或者是一些高层可能就会进行一个布局，然后等那个地皮炒起来之后再贩售赚钱，一本万利的生意。而今哦，确定了，2022年8月已经确定了高铁要延伸到宜兰。其实本来宜兰作为一个最靠近台北的东部就已经是很难避免这个经济发展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入侵哦，假日的时候宜兰的那个雪隧总是塞、哦、塞好几年了还在塞。然后宜兰的房地产曾经有一度非常的疯狂、哦、就是大家发现说可以在农地盖农舍啊，可以跑去宜兰盖别墅啊，或者是可以跑去宜兰盖民宿啊、哦、那个时候哇整个房地产疯狂啊，陷入疯狂。但是当然这是不恰当的，所以后来会有更多相关的法律去禁止，包含农地农舍的转卖的一些资格限制，还有多少坪的农地可以建多少的农舍，规定是756坪以上的农地才可以新建农舍，农舍面积不得超过土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哦，老农不在此限，老农另外考虑。老农就比如说他只有200多坪的土地，但是他耕种了一辈子，他在上面盖的一个小农舍他要给他自己休息用，那是合法的，那边有问题、哦、那个以前的事那个不管。但是当今天他要卖这块土地的时候，可能他就不可以卖给非农民身份的人了，因为有一些人就是看中了这个利益啊，但是那块农地上是有农舍的、啊、他价值比较高啊，所以可能就会进行这样的炒作，这样就不行，是有很多限制的，稍微压制下来、哦、包含取缔很多非法的民宿、哦、稍微压制下来。但是在这个新的政策发布之后，高铁要延伸宜兰段的时候，那个就不行了，真的就不行了，房地产就不行了。因为作为宜兰这样子一个好山好水像后花园一样风光明媚的存在，假如它有高铁可以通到台北的话，那很多人可能就会选择在宜兰自产，在宜兰定居了。哦，只要搭高铁去台北工作就好了、哦、搭高铁很快又很方便，买长期票这样子。而且一旦确定了这个高铁宜兰段的计划之后， 相应而来的相关的都市规划就会产生，势必有非常多笔土地会有地目变更，农地会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说很大一部分，很多农地可能会变减地了。赖清松在宜兰的田地主要分布在深沟附近，那这个地方似乎也是一个炒作的热点。那其中有一块土地就被插上旗子了，求售了，不知道是老农求售，或者是可能因为也可能真的就很缺钱嘛，或者是继承的人要求售， 总之那块土地本来有一个口头的承诺要长久给青农们去尝试去实行有机农法，但是他现在挂上了求售的牌子。而这块土地呢，是一个叫做宋若珍的女生她去负责承租的。好，她把它叫做大宝地，因为她说这是一个产量很稳定，经营起来也很容易的，很乖很乖的土地，大宝地。然后经营了这大宝地已经七年了。哦，有机农法刚开始的时候是起头难，因为生态还没找到平衡，因为人还没找到方法，还没找到跟土地和谐相处的方法，可能很难说有一个稳定的收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磨合之后，去观察土地，去了解土地，去找到最适合的方式的话，有机农法其实是可以很轻松很快乐的，而且收成也可以很稳定。但是都要结束了，因为这块地要卖掉了，因为可能预期后来的一个涨势，想要获利或什么不知道，那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宋若珍，这个青农，青农他就想可不可以把这块地买下来。好，但是他也没有说那么有钱啊，一下子可以拿出一大笔钱就直接把这块地买下来。但是他就想，一个人不行，那一群人可以吗？如果是你，你是宜兰人，你是宜兰深沟人，你会希望土地改革，你会希望都市计划，你会希望地目变更发生在自己家身上吗？诚实点，就是你们家一甲的农地，一甲是多少？一甲是22,000多坪哦。一甲的农地本来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可能一坪10,000或者是高一点。一旦地目变更之后，那一甲的农地可能一坪就20-30万了。你会希望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吗？发生在自己身上之后，你会把地卖了变成一个有钱人吗？还是你会觉得钱什么的根本不在乎，继续耕种呢？诚实哦，诚实的回答。我的亲戚也是有这种因为都市规划而致富的，或者我们都直接把它叫做餐雕啊，天桥仔等是有的。我的亲戚不贪婪，就是我的表哥。哦，他们家在新市的是有地的，哦，祖传的地还蛮大的，哦，以农地来说不算大，但是如果用建地来说也够盖好几十间了。所以但是我表弟、我的表哥、我的阿姨、我的姨丈全部都不是贪婪的人，所以他们就是稍微有卖掉一些，那保留很多，然后自己建屋这样子，哦，还有一些闲置地这样的概念，哦，绝对不是暴发户残雕啊那种生活，开的也是很普通的日系车。对，反正这样是还是蛮开心的，对吧？就是跟中乐透有什么两样呢？哦，但是假如自己就想中这个乐透，看到别人中了这个乐透就不准他去领，因为我想要保护大自然，这样讲的话是不是太虚伪了呢？可是人生就是这样，无尽的矛盾跟无尽的抉择吧。我们在想，好，回到这个宋若珍哦，宋若珍这个青农，他就育有一子，肚子里还有一子，肚子里的这一只呢，预产期是30天后。虽然怀孕，虽然有小孩，他还是持续的耕种忙农事啊，包含种田、产销的这些。那就在他日子照常过的时候，某一天他的田里就被插上了大大的红字“售”，涌进房屋，然后留下一个手机，怎么回事？然后地主要卖地了，然后他们就去了解为什么想卖地，怎么的，有没有办法不卖？但是宋若珍心里想了起了一个想法，或者是说宜兰当地的很多青农，包含赖青松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假如宜兰的土地因为高铁宜兰段的新增是要可能会被地目变更的，那这件事谁挡得住呢？这几甲几啦甲地、几啦十甲地、几啦百甲地，终究都会消失，稻子会消失。那所以宋若珍他的有了一个大胆，而且可能有点螳臂挡车的一个念头， 至少这块地，他所谓的大宝地，就是很乖很听话，产量很好又很好顾的地，跟他的大宝一样，大宝地，至少把他留下来，把他买下来，而且不是一个人买下来，不是大家捐钱给宋若珍买下来，他认为这是不行的。如果一个地拥有在一个人手上，那就是早晚有一天他还是会被建商或者被什么黑暗势力叉叉建设盯上，被泼粪被泼漆，但终究是还是要卖掉的。一个公司或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族持有的一块地都还是很危险的，所以宋若珍希望的是找750个人一人买一坪，750个人持分这750坪的农地，这已经是能允许的最小持分面积了，把这块地买下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块地的产权会变得非常的混乱，750个持有人，假如一块地他想要卖，至少要通过过半的持有人同意，750个人的一半就是375。想想看，假如有一个建设公司他盯上了这块地，他发现他必须打375通电话找到这375个人，750个人他至少要有375个人同意的时候，他可能会放弃这块地，或者是他可能办不到。因为参与这个宋若珍计划买这一坪地的人，就是不想要土地农地变贱地的人。假如一块农地他去实行惯性农法，对这个大地上的生物可能会有所伤害，但是那是可以慢慢去恢复调节的，地放着不管，大自然会接收的，人类没有那么伟大。但是假如一块地它变成贱地了，它有钢筋水泥打地基的盖房子了之后，大自然人类没有办法管的时候，大自然会回收，但是那个就跟一个鬼屋一样啊，那跟良田的差距是很大的，不可能恢复成一片良田了。所以都市计划或者是城市的文明科技的进步，好像是一台挡不住的车，而我们就是那一只小螳螂，螳臂挡车是很可笑的，很傻的，很危险的。但那又怎样？作为一只螳螂，我长着螳臂不就是为了要挡车吗？不然我干嘛长两只那么长的手？是为了打螳螂拳吗？在这个宋若珍的计划发起的时候，很快就有人响应了，几乎是马上他的亲朋好友就响应了，70人。那现在已经增加到170人响应了，一人买一坪地，大约2.5万到3万，应该会更少，因为屋主的喊价跟实际的成交价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落差。但是要付一坪地的地的费用跟代书费3500元。好，但是宋若珍愿意去想要去推荐的计划，就是他想让一块土地实现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价值，就是每个人都拥有这块土地，也没有任何人真正拥有一块土地，土地是大家的。在宋若珍的计划里面，大家买了一坪地之后，他会送你一瓶酒，来交个朋友，一瓶地一瓶酒，大家交个朋友之后呢，有个20年的长租，就是他宋若珍他本人育有一子且怀着大肚子的宋若珍，他会继续耕田至少20年。呸呸，去找阿嬷玩。至少耕田20年，20年后这块地看有没有人愿意再去接手，再去有机耕种，或者是有其他的命运。好，但是反对他的人就说，这个产权这个是750人持分一块750坪地，真的太荒唐，而且这个持分会再更碎裂。比如说 Lisa 我参与这个计划买了一坪之后，我分给我过世之后留给我2个小孩，所以这750人持分可能会变成1000多人持分。但是宋若珍说他就是想要这样，这个是很傻的心愿，就是未来万一真的宜兰深沟都市化了，在 一群大楼、百货公司、shopping mall、新的五星大饭店旁边，会有一块田突兀的在那里动不了，因为持分人太多。但是我加入了这个计划了，我填下了我的意愿书了，我先生也是。到底我们在做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刻我了解到宇宙的意思啊。好，就是这里陷入这个仙女女儿的那个灵体上升了一下都非常的疯狂，听不下去了就别听了吧。那一刻我了解宇宙的意思了， 不是我真心想完成一件事的时候，宇宙要来帮我。我是宇宙的一部分。之前我为什么会去都市农园种田？为什么会想说可能要来买地？为什么会去了解农地的很多事？都是为了在这个时刻去了解宋若珍她在说什么。在宋若珍她真心想完成一件事的时候，能够去帮她。我是那个宇宙。所以如果我要买地，我要买的第一块地一定就是这一坪地。好啦，这是大家很狂嘛，大家不要听的感觉如何啊。 Lisa 还好吗？还行。然后我跟我先生也把这个计划尽量的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在宜兰的土地上有这么一片农田。他曾经是灌洗农法撒农药弄化肥，寸草不生，晚上没有虫鸣鸟叫的一块田，就是微生物啊小生物都被毒死的一块田。那是一个食物链，就是好虫被毒死了，吃虫的鸟啊，吃虫的蛙啊，它体内会有生物累积的。可能因为人类比较拥有科技文明嘛，知道过了什么时候就不可以再施农药了，让大自然去分解。之后我们又会磨去谷皮，然后之后我们又会洗米。我们可能不会直接吃到农作物上的农药，但是假如农作物上的农药在大自然的循环系统去进行生物累积的时候，谁躲得过？没有人躲得过。多一块有机田，就是多一个未来。土地是可以买卖的吗？土地是谁都带不走的，土地是不会消失的。在土地买卖的时候，我们在买卖的是未来，是这块土地的未来，是我们孩子的未来。哇，这里有点可能太理想化了，大家听听就算了。或者是假如你有兴趣更进一步了解的话，你就去 FB 上搜寻赖青松，信赖的赖，青色的青，松树的松。有在这块土地上有个地方，有一群人正在做他们真心想做的事。好，也祝福各位都能找到自己真心想做的事，得到宇宙的帮忙，或者是有一天突然像 Lisa 一样发现，我就是宇宙，可以找到自己想帮的人。好，大家拜拜。